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3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正幸运的生命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念慈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。我是一名女教师，曾在红尘大染缸中随波逐流，得到了重用和提拔，在别人眼里是所谓的成功，得到的是妒忌和羡慕，但每每静下来的时候，总是感觉有一种莫名的惆怅。一，幸运得法。2006年的一天，我碰到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讲真相。我嫂子也练法轮功，她跟我介绍过，我没相信。今天我被这位法轮功学员说的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吸引了，因为我当时身体健康出了问题，亮起了红灯。我详细地问了他好多问题，特别是为什么自焚，他的回答我很认可。他让我退档，我很反感，我说以后再说吧，我想看看书。过几天他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，我没事的时候翻看几眼，觉得挺好的，师父说的很有道理，但因为我的无神论观念顽固，特别是认为退档是搞政治，就这样一年也没看完一遍书。由于身体原因，我2010年退居二线。有一天我想起来转法轮这本书了，我想这回有时间了，好好看看书吧。这一看我身体反应特别强烈，我就去嫂子家问这怎么回事。她高兴地说，你真有缘分，师父管你了。就这样我得法了。在以后日子里，我看了很多师父各地讲法，我也郑重地用网名退出了共产党。退邪党后，我明显感觉在学转法轮的时候不那么困了。我这时才开始学五套功法，也开始发正念，碰到亲朋开始讲大法真相。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天天不落下，读法从原来每天一讲到后来两讲，大法的法理也不断展现。有一天早上三点刚过，我就听到练功音乐声，我起来一看，没人放音乐呀，开始练功吧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以后几天到三点就能听到音乐，我想这是师父叫醒我练功啊，不能这样让师父操心了。又一天，我醒了实在不想起来练功，我刚闭眼睛想睡，就听到当当敲门声，心想谁这么早啊，起来开门，没人，我精神了，这不是师父叫我练功吗？我赶紧练五套功法，我感受到法轮在胳膊上旋转的美妙，就是这样，在师父点化下、鼓励下和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开始精进起来。二，放下人心。我有一个女儿，从小他爸在外地当兵，几乎都是我自己带他长大，所以对他的情特重。他毕业后在外地上班，我们每天必通两次以上电话，否则心里就发慌。有一次我晚上五点就开始打电话，没人接，直到八点也没接电话，心急如焚，坐立不安，到九点多就打算买车票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女儿回电话了，说，哎呀，妈呀，怎么打20多次电话呢？我们今天年会，会餐完了去 KTV 唱歌了，什么也没听见。妈呀，你成了我的负担了。女儿声音和口气很不耐烦，放下电话心里很难过，翻江倒海的睡不着觉。想她从小到大，我自己带她种种不容易。现在他长大了对我这么说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真是越想越难受。我含着眼泪开始学法，学一会儿心里亮堂多了，忽然打进一念，帮你呢。 我一下清醒了，女儿这不是帮我修去情吗？我想女儿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了，我不能给她增加负担啊。我一定听师父的话，我左右不了儿女的命运，不要这个情，要更高尚的东西，要慈悲。我是三界外的生命，怎么会有这肮脏的情呢？我不要你，感觉太轻松了。我明白是师父把情的物质拿掉了，我泪流满面，好像脱了一层壳，真是感觉修炼的美妙和殊胜啊。去年我公公去世了，因为他农村有地，去世后银行把他的地补存折给封了，必须要有继承证明，还必须是派出所的证明。因为我丈夫离开农村40多年了，派出所找不到底了，所以就不给开证明。我丈夫的战友在派出所上班，主动要给我们做假证明。我当时就告诉他，钱可以不要，假的绝对不能做。我是修炼人，不符合法的事坚决杜绝。后来经过几番周折，去了公证处把事办了。虽然跑很多路，用了很多钱，但我们心里踏实，因为我们做的事符合了法。以前买菜买东西都要讲价，挑挑拣拣的，现在差不多就行了。他们挣点钱不容易，为他们着想，无论碰到什么事就对照法去做，悟到就要做到，不打折扣。三，助师正法，完成使命。我在出去发资料前，一般都是在家发好正念，请师父加持。我基本都是贪黑出去发资料的时候多，因为晚上吃饭前或饭后人们出境比较多，我可以进单元门发资料，无论多高楼，坐电梯上楼，走着下楼，发资料的效果很好。如果下次再来，必须换衣服。为世人多了解真相，我发了很多二维码卡片，都是插车窗上，都是贪黑或起早出去发。特别是最近师父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发表后，知道这太重要了，我当面给亲朋好友送，并且告诉他们重要性，给远方同学亲戚邮寄。后来感觉这样世人得到的资料太有限，我要想办法让世人重视师父的法。我就买信封装上有法的资料向世人发放，为加强世人对法重视程度，我在信封外写上天机二字，反馈效果挺好的。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怕心重，就挑年纪大的讲，现在新闻了，不被带动了。有一次给一个信基督教的50岁左右的妇女讲真相，她相信神，她说真善人也挺好的，就是退党团队令人反感。我问她，你了解共产党政权都干了什么吗？她说，我就知道她是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了，我得听，不能反对自己的家长。我一看他理直气壮的样子，像我当年那样固执，我心里求师父加持，要救他。我调整一下自己心态，我又想自己是神的使者，顿时感觉自己高大起来了。我笑呵呵地说，妹啊，你受骗了。他瞪大眼睛说，我怎么受骗了？我又问他，你既然相信神，那天地是不是神呢？他说，当然是了。我说，共产党和天斗和地斗你听说过吧？那他是不是和神斗啊？反天是不是要遭天谴的吧？更何况他对真善忍这宇宙大法犯下滔天罪行，竟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。他瞪大眼睛感到震惊。我严肃地说，人不治天治，老天要灭他，你说和他一伙的是什么下场啊？他的标志就是党团队，不退出不得用命当陪葬吗？你说有多可怕？现在的瘟疫就是开始淘汰那些跟党走到底的人呀，这是天意呀， 你说你是不是受骗了？他被镇住了，其实是师父抑制了他的狂傲。他马上说，我退了吧，我入过团队，真到这时候了，什么都不对劲儿了。我接着说，你还得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字真言才能真正保你平安的，这是天机。我让他把真相都告诉家人亲朋好友，让他们都散退吧，用真名和化名写在钱上声明退出，把钱花出去，以后你找到大法弟子告诉他给办了才彻底平安。你如果碰到认识的人，让他们也退了，如果他们不相信，你可以让他们用手机搜一下贵州藏字石，就会看到天机，他们得救，你的功德大呀。他开心地说，好吧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么重要的天机。我告诉他，是我师父让大法弟子救人的，全世界有1亿多大法弟子都在被打压的危险中无私地在救人，你就谢谢我们慈悲的师父吧。我送给他个护身符，他说多要几个可以吗？给家人。我把剩下5个护身符都给他了，他说谢谢你们师父，挥手告别了。2020年9月15日早上8点左右，我准备要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刚一开门，7、8个警察闯进来了，我还没缓过神来，他们把我拽住，开始翻东西。我定定神，马上制止他们：“你们为什么私闯民宅，执法犯法？”他们把我的大法书、师父法像、播放器等都拿下楼了。这是一个国宝大队的头说，我们跟踪你很久了，你今天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说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是违法行为。他们不容分说，拽我下楼，让我上他们的车。我把着车门不上车，他们把我抬上了车。此时我想，去了就给你们讲真相，一路就是发正念。到了派出所，他们让我坐，让我签字，让我回答他们的问题，我一概不吱声，不配合。他们来拽我，要弄什么指纹，我就攥着手不配合。我问他们，我何罪之有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人，现在我还要救你们。只有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出你们曾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就能得救了。一个头说，你还敢给我们讲这些，要拘留你。我笑笑说，你们说了不算。有一个警察都累出汗了，呼呼喘着粗气，什么也没弄成。他们悻悻地走了，吃饭去了。不一会儿又回来2个警察，给我拿2个馒头和1瓶水让我吃。我马上告诉他俩，我不吃你们的东西，我回家吃饭。他俩对视一下笑了。我接着平和地说，为你和你们家人平安，退出曾经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吧，这样以后什么灾难都能躲过去，平安了我也就放心了。有一个警察要出去，我赶到门口问他同意吗，他乐呵呵点点头。我回头看着另一个警察，亲切对他说，你像我孩子一样，我为你生命安危着急啊。他抬头看我一眼，我说，孩子就用大顺这名退了吧，阿姨就放心了。他也点点头。我接着说，要做一个善良的好人，执行不正确命令时，做到枪口抬高1厘米，明白不？他笑了。我们一直在轻松和谐气氛中交流，他还问我烧纸能否收到等问题。下午又来3个警察，说要带我体检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我把他们也救了，完成任务了，我得回家救别人了。我上车，就是给车里警察讲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的事例， 天安门自焚是造假。他们回我说，你怎么知道真假？我说，你们想想啊，王敬东自焚时，两腿中间雪碧瓶汽油都好好的，不到一分钟，灭火器和灭火毯都来了，可能这么快吗？气管割开能唱歌吗？你们都是聪明孩子，好好想想吧。20多年了，为什么再也没有自焚的呢？他们谁都不说话了。我接着说，你们要明辨是非，现在倒查20年，谁执法犯法，谁都得自己负责任，保自己命是当务之急。可以用个喜欢的名字写在钱上声明退出，再用心念九字真言就平安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孩子们，这是我师父珍惜所有众生的生命。他们都微笑着看看我，虽然没表态，也看出他们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到医院体检我也不配合，就是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医生护士我是修真善忍的好人，千万记住保命的九字真言呢。我又被他们拉到拘留所，所到之处只要有人就讲真相，喊法轮大法好。我看到这里来不少同修和家属，都在大门外，都是同一天被绑架来的，陆续进了拘留所屋了，外面剩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半夜11点多，拉我来的警察让我上车，他说回派出所，到派出所已经后半夜1点多，我丈夫来接我回家，他们告诉我丈夫说，我胆管堵满了，很危险，去医院看病吧。就是这样在师父保护下回家了。回家后我就是发正念，深刻向内找，最近有什么人心了。是因为丈夫刚退休，天天多事，没处理好家庭关系。我要继续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绝不允许邪恶钻空子。我对能参加的聚会都尽量到场，是为讲大法真相。有几次碰到新老同事，就关心他们的身体情况，用这话题讲大法的美好，讲我身心受益，身体得到健康的感受，特别身体欠佳的同事更是关心关切。同事都说我胖了，我自豪地告诉他们能不胖吗？吃麻麻香，一睡一宿。他们都哈哈大笑，投来羡慕的目光。好多同事都做了三退，并常念九字真言受了益，有的还说退休后也修炼。四，定主一念，修炼人就是无条件向内找，修自己，做好3件事，其他事情都是师父管。我被绑架关押回来后，深入地找自己，有什么漏，导致发生这么大的事？找到了最大的漏，就是怨丈夫太麻烦，天天吃这吃那的，耽误我的时间，我勉强做的菜也不好吃，他就越生气，我俩矛盾越来越深，僵持很长时间了，真想离婚。这次绑架磨难使我清醒了，这不都是我的错吗？连个好妻子都没做好，怎么修得这么差劲儿呢？我应该站在一个没真正走入修炼中常人角度想，他就有吃的欲望，我作为妻子就要给他做点他喜欢吃的。认为丈夫耽误我的时间，这是多大的私啊，这全是我的错呀。我虽然从没向丈夫低过头，现在我修大法了，要做为他的新宇宙生命，就必须诚心向丈夫道歉。这一善举，丈夫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从此再也不发魔性了，还经常主动做饭，我下午回来能吃现成的，这是我从来不敢想的事。现在丈夫也挺精进修炼，天天晨练，和我一起学法。我俩出去讲真相，他和人搭话或发正念，这就是善的力量。在以后救人的时候，我就是用善为他慈悲不厌其烦讲真相， 解开众生的心结，顺着他们的执着，理解他们，直到找到共鸣后，起悟他们的佛性，抑制他们的魔性，唱好自己的主角。我还有很多做得自己都不满意的地方，如没突破去远地方讲真相，半夜正念发的效果不好，讲真相有时急，没讲到位，有时因为求安逸法背的慢，不愿意写交流文章等等，这都有待我今后去归正做好。十几年的修炼，我世界观彻底改变了，已经不是我了。这变化过程虽苦，但发自心底的快乐着，这是大法洗涤后的新生命。我这幸运儿得到师父太多点悟、保护和加持。其实我只是有修炼的愿望，有精进的心而已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做的，师父引领我冲破层层阻力，得到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，我是多么幸运的生命啊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叩谢师恩浩荡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师父教我做更好的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4日。我是早期自学得法修炼的老年大法弟子，在青少年时期修炼以前，心中总有一个难以得到解答的奇怪问题，人活着为了什么？挥之不去，直到得到宝书转法轮，一切科学无法解释的诸多问题迎刃而解，醍醐灌顶一般赫然开朗，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。从得到这本宝书的那天起，我就再也放不下了。大法修炼，不见师面，看书自学也能修炼，这样我心里更有底了。那时还不知道叫师父，心里说，老师，我也开始修炼了。我跪在地上对着宝书说，请老师收下我这个学员吧。从此我幸运地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。学了大法之后，我的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一些不良的坏的行为习惯全部戒掉，如玩牌、打麻将、吸烟、喝酒、提鸟枪杀鸟类等。得法后，我把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学法上，爱不释手，总也学不够。由于不断的学法，明白了做人的真正标准和做人的目的，淡薄了名利和自私，多了一颗为别人着想的善心，遇事忍让，说真话，办真事。思想里长期被中共灌输的假恶报的邪恶因素，逐渐的被大法根除，宇宙特性真善忍成为了我做人处事的准则，在家庭中、在单位里、在社会上，处处以法为师，严格要求自己。我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，得法后工作勤勤恳恳，助人为乐，记住师父的教诲，做一个比好人中的好人还要好的人。我每年都被评为优秀教师，从学校领导、老师到学生，从社会到政府，都给予我极高的评价。1999年720 江泽民发动了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运动，我们夫妻两人被非法判刑，在监狱里受到酷刑摧残。从监狱出来后，我失去了工作，身体被迫害致残，妻子被迫害致死。为了生活，我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在外地租了一个车库，除了吃住，余下的空间办了一个小型的辅导班，在辅导学生时不忘修炼，处处事事用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。2022年我在某地开设辅导班时，接收了一个三年级的男孩，其家长介绍孩子已经换了两个地方了，20以内的加减法还不会做。我说来了就是缘分，试教两天看看。通过简单的测试，发现孩子智力低下，记忆力低下，根本跟不上学校的正常教学进度。虽然个子矮小，却被安排在最后排，这样的学生老师就不管了，这孩子的学习不就被毁了吗？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既然来了，可能就与我有缘，与我修炼有直接的关系，与其得救有直接的关系。刚开始的前几天，因为思想当中有准备，很耐心，心性比较祥和，说话态度和蔼，同一个问题一遍两遍，直到十遍八遍会了为止。可是第二天他来了又不会了，如此这样的反复，这时我的后天常人急躁的心就出来了，魔性主宰了肉身，说话声音高了，眼神也凶了，此时再看他呆若木鸡，问他什么也不吭声了，有时只是抹眼泪。我马上向内找，意识到了我的心性出了问题，已不是大法修炼人的状态了，大法驱走了我心里的魔性。我又换一个角度想，他何尝不愿意一听就会呀，不完全是孩子本身的问题呀，我着急何来，怨从何来。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我修炼的表现不也是反反复复的守不住心性吗？它真像一面镜子，把我隐藏的执着暴露无遗。我马上歉意的善言善语的对他说，老师的不善伤害了你，向你道歉。孩子转悲为乐，把孩子学习的思维引导回来，再一点一点的不急不躁的不倦的讲，直到孩子真会了，脸上出现了喜悦的笑容为止。这样与孩子的拉锯式过程是家常便饭。我利用休息时间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故事，这孩子一下子听明白了，把脖子上的红领巾扯下扔到垃圾桶里了。我心里说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逐渐的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在我生命中扎下了根，我的心态稳定了，做的事情符合了法，这孩子突然的有了些灵感，整个像变了另外一个孩子似的。一年后，百以内的加减法会做了，两位数乘法也会做了，一位数除法也会做了，其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成绩十分满意，还说自从上了你的班以来，孩子还听话了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是师父看我没修出慈悲心，就接二连三的给我安排了此类事情，细心的看护着我一步一步的在法中提高。我悟到，突然间有意的做了一件两件好事，不是慈悲的内涵，不是目的，而是通过不断的学法，不断的在矛盾中，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，心性符合了大法的不同层次的标准，思想境界稳定了，说出的话，做出的事，都在法上才是修炼，这时就不容易做不好的事了。当然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这孩子的变化可不是我能做到的， 我只是在践行自己的正法修炼而已。在辅导这个学生时，正是瘟疫大流行的时期，孩子的母亲对我说，我家他爸和我都阳了，又打针又吃药的，发烧十来天才好转，只有孩子没事儿。我就给他讲了孩子三退保平安的真相，讲了孩子三退后智力有了明显的好转，得到了福报，他也高兴地三退了。我今年75岁了，虽然失去了正常的丰厚收入，但是我生活得非常乐观，无忧无虑。说句实在话，在监狱遭受严重迫害时，我都没觉得苦，总是乐观地对待那一切。现在孩子们也很孝顺，支持我修炼，我非常庆幸地义无反顾地走了返本归真的路，得到了师父传播的宇宙大法，听闻到了师尊回归天国的慈悲呼唤。我要把大法的美好福音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更多的与法有缘的众生，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。修炼体会暂时分享到这里，如有不妥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